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这个当然是以色列人是都守了，以后都守，可是在出埃及的这一天他们守的可不是在家中守，因为他们这一天就出去了，然后就开始走旷野路，因为在走旷野路也不大能够童子军露营，然后开始发哈，不大那么方便，所以他们有七天吃无酵饼也是对的哈。都不过以后就是刻意有七天继续吃无酵饼了。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会中剪除。我们再一次说，这剪除不一定是死亡了，看起来死亡是最好的推测，但是不一定，重要的是不要有那个酵，重要也不是不要有那个酵，在我们新约来看，甚至旧约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中是圣洁善良的，我们完全依靠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上帝，我们也就应该在我们的行为上完全圣洁良善，所以也是我们的行动在这七天借着没有任何的酵来形容我们有这七天特别纪念主特别圣洁。各位，当然不是这七天特别圣洁，如果这七天特别圣洁节期完了就放纵了，那这还是特别不圣洁，那就是虚伪了哈。我们都要吃无酵饼，有个象征性的七天，一个完整的日子，完整的七天，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当然有没有酵都可以，重要是我们不要犯罪，重要是我们心中不要有邪情私欲哈。这个耶和华说，你们吃七天哈，那么这是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吃饼，吃肉，居然吐血，就是耶和华军队啊。怎么都还没打仗呢？耶和华军队要能攻善战啊，耶和华军队应该有很多的体力智力啊，他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各位，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要穿起全副军装抵挡魔鬼，这都是绝对真实的，可是我们记得，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基督的精兵，都是主的保守，我们穿上全副军装是穿上圣灵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不是凭着血气的。我们如果要穿上全副军装，就是平常就做精兵，平常做精兵就从这里开始吧。是什么？先不要想打多少仗，先不要想吃多少苦，先不要想背多少十字架啊！那当然也是的。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顺服啊。十字架最基本意义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其次引申出来意义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的基本的重要就是我们为基督舍下一切，这里就是基督为我们做的，那个羊羔为你做的，你听就好了，你吃该吃的，你涂该涂的，然后你就是听上帝的话嘛，你连发酵饼发酵都不需要。哎呀，感谢主，这就是耶和华军队，耶和华军队还先不要打仗，耶和华军队听神的话就好了。事实上耶和华军队永远听神的话就永远能打胜仗了，这里没有打胜仗的，只是听神的话，只是吃听神的话，吃喝吐血就变成军队了。可是以色列人没有那个时，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强，他们打败了埃及所有的神，他们打败了法老。哎呀，我们又看到阴性称义，他们哪里打败了？他们不打败他们怎么能出来？所以他们是耶和华军队，但他们又打了什么？他们动了一兵一卒，动了一刀吗？都没有，是耶和华为他们做的。他们信神，神就称他们为义，信神就称为神的军队，信神他们就成就了一个军队会成就的，就是把敌人打败，不是他们的功劳，完全是神的功劳。以后不管是基甸是大卫，好像人做事了，其实还是神借着人在做事。人到底肉身有没有动，像这里有没有去打埃及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顺服了，是不是信靠了，心信靠顺服了，一定也会有行动。这里的行动就是只要你吃喝就完了。 当然后来还有一点像埃及人要东西，那也像是打仗打了胜仗得了掳物一样。不过这都记得是神为他们打，但他们也做了很艰难一件事，就是信了上帝，遵从了摩西一切的吩咐。21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扫蘸在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血要打在那里，我们也不太想多去考虑哈，或者思想耶和华怎么击杀这些埃及的长子。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最少有象征性的，就是如果杀他们就一定会流血。所以当耶和华看到这家有血了，哈，那耶和华就会觉得我已经杀过了，不要再进去了。哎呀，亲爱弟兄姐妹，上帝这么幼稚这么笨吗？他看不出来这是羊血，他看不出来这是人血吗？然后他杀过的家他不知道吗？他当然都知道，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叫以色列人学习顺服，叫我们新约人就更重要知道耶和华的做法了。那个人得罪上帝，人要见上帝的面，站在上帝面前，人非见上帝的面不可。我们死后就有审判，非见上帝的面不可。现在其实天天也在神的面光当中了。人见上帝面，人非死不可，因为人得罪了上帝，非死。除非在我们的脸上，除非在门楣上，有耶稣的血。神看到那个血就是，哦，你犯罪了，你该死。好，你已经死了。好，你已经死了，那我就不再杀你第二次了。您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耶稣替我们死，我们必须接受耶稣替我们死的事实。当我们接受耶稣替我们死，承认他替我们死，承认我们该死，也就是把血涂在我们的门楣上，也就是让耶稣的血在我们外，我们的内外都被上帝看到，也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不好，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真是好，那样我们才能够不死啊。犯罪一定要死，十字架是上帝大爱的表现，显出他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也是神大义的表现，显示他杀了犯罪的人，很公平。只是他杀了犯罪的人，是杀了这些代替我们成为罪人的耶稣，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就不必再杀第二次了，就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哦，这逾越节羔羊的血是有太深的 atonement 的，就救赎的意味了。今天一般人一般神学家常常都不喜欢讲这样的救赎，觉得这样太残忍了，神就赦免就好了。神是赦免，但那赦免是耶稣替我们流血的结果，如果不流血，罪是不得赦免的。在旧约的这个逾越节里，还有其他所有的赎罪的祭里面都表示这件事，赦免对我们人来讲是白白的，对神来讲是流血的，是有代价的。他看到了这个血，他就不让灭命的天使进去。其实他就是灭命的天使，他就是灭命的那个使者，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既不容灭命的，就表示实在有使者来听他的话去击杀。那么既又是自己，就表示神被自己的工作所限制住，我们不敢讲限制，所成全了。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就是神自己啊，就用这个灭命的使者就是神自己一样，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就体来讲根本不可分，就未来讲是要分的，有一个灭命的，他要来灭我们，但是神就借着那个羔羊的血来拦住了，羔羊的血是圣子。灭命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天使或神灵，那么神自己来拦阻，这三个又是义哈。好，总之我们看到这伟大的这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被击杀，我们要成为永远的定力。当然这是一年一次啊，逾越节一年一次，但是在以 以后以色列节期里常常包括赎罪日什么都跟这些有点像，我们也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有的一个礼拜一次有这个守圣餐，但是也让我们永远的天天的想到我们该死和神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吧。25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这个是祭哈，天主教在圣餐的时候总说那个是重新把耶稣献祭哈，基督教很反对这个说法，通常想到这是一个纪念，但是实在我们从经文来看，这没有什么太多好争的啊。不管是纪念或者重来一次，我们都知道耶稣一次为我们死就够了，耶稣真的是一次为我们死了，但是每一次呢，我们把它当作一更亲切的，好像耶稣所当年在哥哥他所做的事，今天再一次我能够重温，那也很好啊。我们能够献给耶和华什么祭呢？我们不能献什么。我们之所以这些，第一个这些祭物也都是我们自己吃掉了，所以耶稣献祭就跟献给耶和华祭物一样，通通都是对我们的好处啊。所有的祭物真的都是给祭司、利未人、孤儿、寡妇这些人吃掉了，所有这些都是人吃的，只有那些纸油还有一些烧掉了，那都是象征性的让人知道人得罪了神，象征性的让人知道神人可以讨神的喜悦献祭，那那个讨神喜悦也是出自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现在献这个祭让神就是其实献的你自己都吃掉了嘛，都吃掉就你自己得到了一切的好处，那你应该献的其实就是你自己，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把那个肉吃下来了，那个肉在你身上长肉了，你应该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把自己献给上帝，献那个祭真的没有任何祭司，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祭司制度，也不是在祭坛那里，因为那里还没有祭坛，献祭真的就是好快乐，大家一起把那个肉吃掉就是献祭了。所以我再一次说，就是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的祭，为我们预备的基督。我们如果真的要献祭，就是我们吃了以后，我们自己一生为主而活，就像以色列以后专门的侍奉上帝，不只是利未人和祭司，所有人都侍奉上帝。那侍奉上帝就在平常生活中荣耀上帝，靠主而活了。26节我们还要再提一下，就是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句话有点像中秋节吃月饼，然后好像要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诉说这个历史啊，当然这常常都变成一个形式了，杀鞑子我们今天也不应该这样歧视蒙古人了或者是端午节我这是什么意思啊、哦？因为要把这个糯米包起来，不要让鱼吃掉了，然后丢给那个屈原吃啊，就是有一个原因，那民俗里面有原因，而且都常常是异教的色彩，我们并不喜欢这些，可是我们对上帝，我们应该把信仰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个传下去可能已经变成一个礼仪了，礼仪的一部分就是儿女要问了，礼仪的一部分就是要让儿女牢牢的记得耶和华是神啊，他如何的爱你，他如何保护你啊，你要听他的话，你要顺服他，你要下拜，这个是耶和华规定的。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看到，其实旧约就有了，我们已经讲过这些礼仪再深再重再多，如果不是写在我们心上，如果人不是圣灵更新了在我们里面的话，这些礼仪就是上帝非常的厌恶。先知书有讲，其实五经里面也有讲，那我们还是希望把信仰想尽办法传下去保罗对提摩太也讲，就说这个你要教导那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是犹大书讲的，我们要继续的传下去信仰的承传。我们有圣经当然是基本上就绝对不会再做错什么事了，有圣经就好了，但是我们有圣经，我们还是需要非常警惕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在行道的事上不要叫别人讥笑我们，不要叫上帝愤怒，我们 认识圣经的话，更要行出那个正确的神喜悦我们的那个行为。好，就是我们是说这个事情是表示我们要把信仰承传下去，但是承传下去真是要靠圣灵和神的恩典，仪式上恐怕没有用的。这里也讲到说这是一个恩典，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么恐怖的一个晚上，这么不可能的，但是神已经说了，日后你的儿女，你们会有儿有女的，你们会在流奶与蜜之地，不仅有土地，也会有儿女的。相对的，埃及人好像绝子绝孙，当然只是长子死了啊，不敢说只是，是长子死了，别的还活，埃及也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我们岂不在这里也被提醒吗？在圣餐、在波饼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提醒，再大的灾难、再大的痛苦和不可能，神的儿女将来都会有，世世代代这个信仰会传下去的。而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儿女会死，也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文化有一天都会停止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恰当的时候纪念造他们的主。好，这是一个祭，那么重要的是指你自己要成为这样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以色列人听到摩西亚伦的吩咐就这样行了，敬畏上帝。哦，他们这时候好听话哦，敬畏上帝，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他们有这样敬畏的心，而且后面每一家都顺服了，起码照我们看好像没有哪一家没有图，好像没有哪一家没有听神的话。以后他们如果都这样顺服的话，他们进迦南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我们也都是顺服的话，实在我们也不会碰到这么多的艰难了。不过我们还是感谢主哦，神的带领总是最美好的，我们信靠上帝最美好的带领。好，下面如果这个是我们说十二章是正月初一，然后呢28到29节呢应该就是隔了14天了，或者13天。现在初十他们选了一只羊，然后在14他们把这只羊杀了，然后涂了门楣，涂了血了，然后就烤了吃了，然后他们也都把一切东西都预备好。哇，这真是耶和华的军队啊。各位，您出去郊游，教会或团契出去郊游，人不要多，就算是一个游览车30个人吧，我们说7点钟出发，哈哈，恐怕就有1/3的人迟到啊，或者找错地方啦，或者临时打电话来不能去啦。现在是大概有200万人要出去，这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都遵守了，太棒了。这些我们说好像是当天那天的事情，其实我们说是从初一就开始，然后到第14号。这段时候埃及人有没有可能悔改？我们还是说有可能，可是好像他们没有听啊。好，最后的机会了，半夜了，可能不能说最后的机会了，我们说关键的时刻了。耶和华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好，如果您还是同情这些投生的长子的话，我还是要说我提醒的答案也是一样，不要以为死亡就是最后最坏的事。这些人的死亡还有这些牲畜的死亡，不一定绝对不会说比活着的人更倒霉，我们只是习惯觉得死了就最可怜，所以就很难解释。神是很公平的，会处置这些的。那神既说长子，就是通通都是长子了，谁叫你是长子呢？那谁叫你是被咒诅的长子呢？谁叫你是这样呢？那可是我们要想到正面的，那我们也是长子啊，我们不配啊，谁叫我们是神的长子呢？哎呀，是耶稣的救恩啊。这我们再一次说，长子就继承产业，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切都有福气。在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是咒诅的，都要被杀尽。30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当然最少死一个，最少有一个长子啊，除非他的长子死掉了哈，这当然也是概括的说法，可能有人真的长子已经死掉了。不过这里是 就是讲讲每一个每家里都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死掉，那如果我们讲救恩的话，如果不信的人通通也都要灭亡的。31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从我民中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在以赛亚书也有讲这样的话。那么在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也引了这样的经文哈，这是以赛亚书52章那里讲的，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那以赛亚书讲的是，那里是讲从巴比伦出来，那是指他们被掳以后，可是跟这里也是一样，跟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务必要跟非基督徒有分别，而千万不是照字面讲，我们离开非基督徒，然后我们到一个岛上建立基督的王国，不是的。我们的出来是我们的心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并不身体不会离开他们，我们甚至还要爱他们，还要传扬福音，我们出来离开他们怎么办？可是从古到今，从出埃及到现在，有一个，你如果真的要住在人当中，而我们一定住在他们当中，而要有见证传扬福音的话，你一定心要出来，不要再跟这个世界妥协，不要再跟这个世界有一点点的瓜葛。好，现在是又是法老说的，起来，你从我的民中间出去。是，这时候是已经人都死掉了，依你们说的去侍奉耶和华，但是我还是要说，法老如果说把我也带去吧，我也来侍奉你们的神，不是更好吗？但现在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没有这样的心，法老也没有这样的心，他都是玩梗的，也依你们所说的。为什么要现在才说这个话呢？早一点听到上帝的话就去遵行，省好多的麻烦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神也借着以赛亚讲，你们为什么被打成这个样子还不听呢？被打成这个样子还玩梗的要继续被打吗？让我们不要继续被打了，就悔改了。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依你们的，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哎呀，我们很愿意为你祝福啊，为你最大的祝福就是劝你信靠耶稣啊，为你最大的祝福就是不是让我们去信耶稣而已啊，为你最大祝福就你也要信。我们有的时候啊，真的是看到有些人已经是算是最好啦，让你信耶稣啊，也为我祷告啊，你去教会啊，为我祷告啊。各位，那不够好啊，你自己没有信那是很不好的，那是最不好的，你自己要信。这个祝福能多久呢？你的心没有信，你过一阵还是会坏的。就算你过一阵不坏，你没有归向主，就是没有做什么坏事，你仍然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的。你达不到上帝标准，你一定要信他，让主的宝血使你能够因信称义，为我祝福，为你祝福的，真是希望你来信靠耶稣。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吓死了。当然说只是说这个长子死亡了，可是在那种恐怖的晚上，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是怎么样一个死法，有没有流血，是突然的疾病还是很可怕的惨状，我们不知道。各位记得哦，启示录也有很多出埃及记的那些表征哦，启示录用很多的出埃及记里面的灾难来说上帝会对那末后不肯悔改的人的那个惩罚哦，所以那种恐怖愿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得到啊。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哎呀，你们还是不会死啊，何必死亡呢，就悔改。可他们还是没有悔改，后来还是又死了一大批哈。整个这些事情我们是觉得有遗憾，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埃及人悔改，可能那些闲杂人里面也包括悔改的埃及人吧，那也许就不是那么坏了。34节，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及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是， 这个是公平的，该得到的，他们做太久的奴隶了。三七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素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Well, 这个话是不是也表示以色列没有太听话呢？因为总共有14天的时间预备啊，或者14天也不能预备太多。我们想到说14天以后，包括后来在红海边的时候，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还有再以后他们吃什么，那时候在玛拿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我想他们是会越来越恐慌的。不过这个我们先不要去讲了。这你讲到说他们出去的时候虽然是14天的预备，可是还是相当的匆促，不过因为他们依靠了上帝，所以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我们再一次讲，这军队不是讽刺，是真实。虽然他们没有打仗，虽然他们也是乌合之众，但他们顺服上帝。你看，那么强大的国家就被他们打败了，不费一兵一卒，只因为他们听上帝的话，也是他们被耶和华领出来的。耶和华不早不晚，因为他要给埃及人悔改的机会，他也要让以色列人看到得罪他是多么可怕的事，顺服他是多么蒙福的事。他也要让摩西知道自己所有的训练以及自己所有的成果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世世代代谨守，世世代代记得上帝的恩典，和神不可轻慢，而要依靠上帝。第43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故宫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而这里我们显然看到外邦人是可以吃的，原则上不可以吃，但是在那一天他们想要吃，事实上到以后他们想要吃，最重要就是他们要受割礼。各位千万把这看对，最重要是受割礼，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我遵守这个仪式，遵守受割礼的仪式，我就可以吃逾越节的，我就可以行逾越节的仪式。重要的是那仪式，不不不不，重要的是他们的顺服。刚刚好相反，重要的不在他们是不是他们的血统，不在他们的作为，重要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说要受割礼，要有那个血，那他们做就照着上帝的话做，那就是信心的表现了。所以不要把这个看成仪式至上，也不要把这个看成是种族主义，外邦人都不可以。不，这里是表示信心，在出埃及记就已经讲到新约的信心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